是，你看到没有？这里特别告诉我们，他是以这些为什么？为装饰啊。所以天主教里面假冒的基督教里面，很多都外表有装饰啊，你看的都是像基督教，对不对？好像都是属于神的，实际上不是，他是不惯了他作用的方式啊，不惯了他做方式。那么这个女人我们就看得很清楚了，她是混乱了，她把罪和神的性情混乱在一起了，因为在她身上都有了，对不对？不穿朱红色的衣服代表罪啊，因为这个。那么你要问我一下，你怎么知道她朱红色的衣服是罪？好，那么我们把以赛亚书我们读过了，好不好？我们翻过来，再把以赛亚书第一章我们读一读。第十八节，以赛亚书第一章十八节。耶和华说：“你们在我们彼此边缘，你们的罪是像朱红彼此边缘似的。”你看见没有？那个朱红就是代表罪，所以他又有罪，又有金子啊！这个就是假冒的基督教。所以啊，我们今天要找教会，我们今天要去在哪里去聚会，和哪些人交通，你要看看，你不要只看见外面的金子，外面的宝石。哦，外面的珍珠可能都是装饰，你必须要看里面，你摸索主的同在，摸索那个属灵的东西，那个就对了啊，那个就对了。好，我想这个就是很重要的。另外在这里啊，我们看第十七章，它是骑在一个兽的上面，这个我们没有时间去说它了。那个兽的就代表敌基督，就这个是敌基督，它坐在它的上面，就是它和敌基督已经联合起来，敌基督已经联合起来啊。这个兽就是启示录十三章里头那个从海里无底坑上来的兽，它是和它联合，就是宗教和政治联合。那么今天你看天主教的教皇到菲律宾去，是菲律宾的总统接待他，对不对？那么在那里啊，他就讲政治啊，现在他要全世界各地这个天主教都是和政治联合。那么今天在基督教里头也有一部分是和政治要联合啊，你看现在要转胎了，就期要到了啊，他们要搞联合了啊，这都是很清楚的啊。那么这一个就是和政治的联合啊，这个就是假冒的基督教啊，不是真正的爱主的人。好，我们再回到以赛亚书来，这里我们就说到巴比伦就是混乱，有宗教里面的混乱，把神和外邦的东西摆在一起，这样的混乱和罪里面的混乱，这就是。所以巴比伦这个原则一直到现在，虽然这个国王呀现在还在，所以神有一天神对巴比伦叫审判，不只是在当时审判啊，在今后真要审判啊。第十一节，我必因邪恶刑罚世界，因罪业刑罚恶人，使骄傲人的狂傲之心，制服强暴人的狂傲。这句话不一定是指着当时讲的，因为这里是要刑罚世界啊，很可能也包括就是末了针对巴比伦的审判啊，末了在启示录从最后的审判，他出面罪人。十二节，我必使人比金金还少，使人比俄非金更少。原文的意思还不是这么直接说使人更少，他的意思是什么意思呢？就是神啊，他是 make a man 一个人啊，一个人就是第十二节，我必使他是一个人，一个人怎么样呢？More precious， 这个人更宝贵，比什么？比金金更宝贵。他的原文的意思，我要是一个人啊，有一个人的话，这个人比金金还要宝贵。那么意思翻译成就好像少了啊，金金是很少了，对不对？好像这个人啊，比金金还要少，还要宝贵，就是很贵重的意思啊，人就稀少了 啊，原文的意思是这样一个意思。后面一个呢，也是使这个人啊，比俄北京还要宝贵，啊，宝贵。那么很稀奇，这个人这个字啊，他这里不是用的人，是用的以拉斯，啊，以拉斯。我想我们把这个创世纪啊，请我们翻过来，好不好？我们读第四章。第二十六节，二十六节，三十几节四章二十六节，三个也生了一个儿子，起名叫以拉斯。啊，这个人啊，就是用的以拉斯这一节经文。那时是在求告耶和华的名，以拉斯开始了就求告耶和华的名。以拉斯这三个字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人是必死的，人啊是一定要死的，这、就是以拉斯的意思啊。以拉斯这个名字的意思就是人活在地上的人是必要死的，人是必死的啊，这是以拉斯的意思。而且以拉斯从他开始人就求告耶和华的名啊，人就仰望神了，求告神的名啊，所以按这里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我必死，必死的人比金金还要宝贵啊，必死的人比金金还要宝贵。那么必死的人啊，比金金吧，那么这里就有这样一个意思在里头了。这个人是以拉斯，以拉斯的意思就是代表人是必死的啊。那么意思就是说，人认识到他是必死的，所以他在求告神的名啊，他在求告神的名。这个人啊，知道他是必死的，他才求告神的名。那么这种人在当时是很少，比金金还宝贵啊！你看见没有？就是这一种人，在那个时候，如果有人能够认识神，认识人是必死的。认识人应该求告神，这种人是很少了，比金金还要宝贵啊！在那个时候的人啊，他就属灵的意义就是这个意思。十三节，我万军之耶和华在愤恨中发烈怒的日子，必使天震动，地摇撼，离起本位。看来这一句话也不是对当时的巴比伦讲的啊，是对启示录那个时候审判巴比伦所要讲啊，地摇地起的会啊，这是最后。那么在启示录里面，神说了这一方面的话，或者我们读启示录的第六章第十二节，启示录的第六章十二节。揭开第六印的时候，我又看见地大震动，日头变黑像毛布，满月变红像血，天上的星辰坠落一地，如同无花果树被大风摇动落下未熟的果子一样，天就挪移，好像书卷被卷起来，山岭海岛都被挪移。你看这个，你看好像是这样的时候，地都挪移了本位。哎呦，我们要注意一件事情啊，这个第十二节说到地，我就见地大震动，看来这个预言就是我们这个地上现在地震是越来越多的啊，不会少，一次比一次可能有厉害，不会少。所以我们在主的面前要警醒啊，警醒，如果主怎么带领你，你一定要随着里面的引导，你不要跑到地震的地方去，哈哈，那神也许要拯救你了。你说我偏要到哪里去？好，那么你就到哪里去啊？现在到处震动是越来越多。那么在启示录里面很多地方都说到地震的事情，很多啊，都说到地震，而且有最大的震动啊，最大的震动。那么就是我们读到刚刚啊，我们读到第 十六章，你看，十六章启示录的十六章，十六章的十八节，不，十六章十八节就行了。启示录十六章十八节，又有闪电，声音如同大地震。自从地上有人以来，没有这样大、这样厉害的地震。那大城流为三段，列国的城也都倒塌了。神也想起巴比伦大城来，要把那神自己列入的酒杯递给他。隔海岛都逃避了，什么叫隔海岛都逃避了？众山都不见了，什么意思？这个海地震嘛，海岛都没有了，沉到水里去了，啊，山也不见了，都沉下去了，这是审判呢？啊，本来这个山是很高的山，现在可能一下来了就变成平地了，没有山，啊，因为这个地完全是在那里审判，所以这个地震很厉害，这个大城列为三段，那是指的耶路撒冷讲的，因为那个时候敌基督城占领了这个城。所以城就列为三段，列国的城都倒塌了。你看，这个地震很厉害，所以以后越来越厉害，越来越厉害。所以你看呢，圣经的预言呢，就是在啊。所以我们主耶稣告诉我们要警醒啊，要警醒啊，常常警醒，时时祈求，使我们能够逃避这一切站在神的面前。好，十四节，今天的以赛亚书的十四节。人必像被追赶的鹿，像无人收据的羊，各归回本族，各逃到本土。凡被仇敌追上的，必被刺死；凡被捉住的，必被刀杀。他们的婴孩必在他们眼前摔碎，他们房屋必被抢夺，他们的妻子必被玷污。这里我看主要就是知道巴比伦说了啊，被他审判当时的巴比伦这个国家。所以十七节这样，我必激动马代人来攻击他们，看见没有？这里就说到马代人啊，就是刚我们说大以理书马代人。大利乌62岁就多了这个巴比伦啊，就把它夺过来了啊。大利乌第五章刚刚我们读的巴比这个巴马代人就把巴比伦国灭亡了啊。后面呢就是说他们必用弓击碎少年人，不怜悯妇人所生的人，也不顾小孩子。这就是巴比伦素为列国的荣耀，为加勒底人所金夸的华美，一向神所取富的所多玛波利兰一样啊，就是这个国家一定是完了。二十节，其中必永无人烟，世世代代无人居住，亚拉伯人也不在哪里知道帐篷，牧羊的人也不死，羊群卧在哪里，只有旷野的走兽卧在哪里，爆笑的兽满了房屋，鸵鸟在哪里，野山羊在哪里跳舞，豺狼必在他宫中呼号，野狗必在他华美殿内吼叫，巴比伦受罚的时候尽了，他的日子必不长久。我们知道这个巴比伦以后这个城啊就没有了，他那里成了一个荒堆了，连牧羊人都不在那里去牧羊，因为是荒堆没有草了啊，所以都有一些豺狼野兽才经过那个地方啊。这个我们读这个认识真理啊，上面就提到这一点，就是有人啊到那里去啊，想去看巴比伦城，当天你去当天立刻要离开，不能留在那里过夜，一过夜就很危险啊，这个城已经荒凉了。但是听说伊拉克这个撒达姆就要把这个城重新修起来啊，重新修起来，他要把它改成巴比伦，才在这个国家再叫巴比伦，他要成为尼布甲尼撒第二还是第几我就不知道，他就想这样做啊，也可能那么这样做的最后那就是接受神的审判啊。因为巴比伦这个字要代表两个意思，一个是混乱，我们已经说了，那么在他的里头有宗教的混乱还有政治的混乱这两部分，那么所以启示录十八章是说的政治的混乱啊，静默都要受神的审判啊。所以我们这读到巴比伦呢，我们想我们今天啊就读到这里好不好，这是第十三章来的，或者十四章呢我们下几个也读不完。我们是上次啊读到以赛亚书啊是十四章已经读完了，没有读到多少节啊，啊，十四章没有读的，啊，好，那么我们今天就从十四章读起，好不好？那就请中医师先读十四章。
第十四章，耶和华要连续雅各，必在拣选以色列，将他们安置在本地，寄居的必与他们联合， 请听雅各家，外邦人必将他们带回本土，以色列家必在耶和华的地上和外邦人为仆卑，也要掳掠先前掳掠他们的，辖制先前欺压他们的。当耶和华使你脱离愁苦烦恼，病人勉强你做的苦工，得享安息的日子，你必提着诗歌论巴比伦王说：欺压人的何尽其念，强暴的何尽止境。耶和华折断了恶人的杖，辖制人的弓，就是在愤怒中连连攻击众民的，在怒气中辖制列国，行逼迫无人阻止的。现在全地得安息，享平静，人皆发声欢呼，松树和利巴嫩的香柏树都因你欢乐说：自从你扑倒，再无人上来砍伐我们。你嫁到阴间，阴间就因你震动来迎接你，又因你惊动在世成为首领的阴魂，并使那成为列国君王的都离位站起，他们都要发言对你说：你也变为软弱，像我们一样吗？你也成了我们的样子吗？你的威势和你琴瑟的声音都下到阴间，你下铺的是尘，上拜的是蛆，明亮之星，早晨之子，你何定从天坠落？你这功败列国的，何定被砍倒在地上？你心里曾说：我要升到天上，我要高举我的宝座在神众心里上，我要坐在聚会的山上，在北方的极处，我要升到高云之上，我要与至上者同等。然而你必坠落阴间，到空中极深之处，凡看见你的都要定睛看你，留意看你说：使大地震动，使列国震动，使世界如同荒野，使诚意倾覆，不释放被掳的人归家，是这个人吗？列国的君王俱各在自己阴宅的荣耀中安睡，唯独你被抛弃，不得入你的本内，好像可憎的蜘蛛。以被杀的人为衣，就是被刀刺透坠落坑中石头那里，你又像被践踏的尸首一样，你不得与君王同葬，因为你败坏你的国，杀戮你的民，恶人后裔的民必有不皮衰。先人既有罪孽，就要预备杀戮他的子孙，免得他们兴起来得了片地，在世上羞乃成义。万军之耶和华说：我必兴起攻击他们，将巴比伦的名号和所余剩的人连子带孙一并剪除。这是耶和华说的：我必使巴比伦为建筑所得，又变为水池，我要用灭亡的扫帚扫净他。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万军之耶和华启示说：我怎样思想必照样成就，我怎样定义必照样成立，就是在我地上打折亚述人，在我山上将他践踏，他家的恶必离开以色列人，他家的重担必离开他们的肩头。这是向全地所定的旨意，这是向万国所伸出的手。万军之耶和华既然定义，谁能背弃呢？他的手已经伸出，谁能转回呢？亚哈斯王奔的那年，就有以下的默示：非利士全地啊，不要因击打你的杖折断这几个，因为从蛇的根必伸出毒蛇，他所生的是火焰的飞龙。贫寒人的长子必有所食，穷乏人必安然躺卧。我必以饥荒致死你的根，你所余剩的人必被杀戮。门啊，应当哀嚎，城啊，应当呼喊。非利士全地啊，你都消化了，因为有烟从北方出来，他行武装并无乱罪人。可怎样回答外邦的使者呢？必说：耶和华建立了西安，他百姓中的困苦人必投奔在其中。
谢谢。我们上次读了十三章，十三章的第一节啊，那么说亚摩斯的儿子以赛亚的末世扔巴比伦。那么今天的十四章和十三章是连在一起的啊，我们也说过，原来啊，在旧约里面它是没有分章节的，连续写的，所以在这里呢，我们就看见，十三章和十四章啊，都是 说到八点。摩西我们上次说过，就是负担的意思，在原文是负担 burden 的意思，就是神啊把一个负担对巴比伦要说的话摆在以赛亚的里面，然后以赛亚就把这个负担把它提出来，把它说出来。好，那么这就是十三章和十四章。第十三章呢，我们上次读到十七节的时候，我们说过了，我必激动马代人来攻击他们。马代人不注重银子，也不喜爱金子，他们必用弓击碎少年人，不怜惜妇人所生的，连也不顾惜孩子。十九节，巴比伦素来为列国的荣耀，为加勒底人所惊夸的华美，就像神所娶妇的索多玛、厄美拉一样。那么我们也说过，在但以理书里面呢，但以理啊，就为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有一个解梦。解梦的时候啊，那里就他梦见了一个金像，这个金像的头啊是金的，他的胸和两个背是银的，肚腹是铜的，两个腿是铁的，两只脚是半半铁的。啊，这样一个梦。那么在解梦的时候就说，那个金头就是巴比伦王，你不讲，就是金头，就是巴比伦王。那么他的银胸，因为有两个背，就是那两个背是马代和波斯。这个意思就是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就是巴比伦这个国家要被马代灭亡，啊，要被马代和波斯把它灭掉。马代和波斯他们是联合的一个国家。我们上次啊也给大家发了一个这个表啊，你可以回去看看这个表，那里就说到巴比伦过了，就是马代和波斯，马代波斯过了，那个铜的斧啊就是代表希腊，希腊过了以后就是罗马，罗马帝国。所以在历史上我们就看整个这个历史的发展，神就早就预言了啊，巴比伦是一个很大强的一个国家，它是整个把这个地中海的周围啊那些国家都统治了，包括加勒底人这个地方，也就是现在的伊拉克啊，一直到这个巴勒斯坦啊，同时也包括地中海周围的一些国家，巴比伦王就把它尼布甲尼撒就把它吞灭。那么吞灭以后，他又被马代和波斯吞灭。好，马代和波斯他的地图就更宽了啊。我们在读这个旧约的时候啊，我们读也有两个人的，有一个传记摩迪改，你们还记得啊？那么以斯帖记，那么你就看见他那里就是说波斯啊统治了120多省啊，很大的版图。波斯，那么波斯以后就被谁灭呢？就被希腊打灭了。希腊有一个王叫做亚历山大，是非常厉害的一个王，好，把他灭掉了。那么最后希腊又被罗马把他灭掉，所以在历史上啊这是连续下来的。那么在但以理书啊就有这个预言，但以理书这个预言呢、啊、是在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的时代，因为但以理这个人是被掳到巴比伦去，是第一批被巴比伦王掳去的，所以巴比伦王就把他摆在他的宫里面，写加勒底文啊，他就在那里啊服侍巴比伦王。但是在但以理书啊就是告诉我们，但是今天呢我们是在注意这样以赛亚的时代在什么时代呢？那我们在读第六章的时候啊，那里第一节告诉我们是乌西亚王封的那一年，乌西亚王封的那一年。那么就是犹大王啊，乌西亚封的那一年啊，根本还没有巴比伦，还没有这个国家都还没有出来。那么那个时候乌西亚的这个时候很厉害的，在北方很厉害的一个国家就是亚述，那是亚述啊，还没有巴比伦。 所以我们可以再把历代志下，我想我们请翻过来。好，历代志下第二十六章。第一节，第二十六章的第一节，啊，这个我们都读过了。犹大众民里亚玛谢的儿子乌西亚接续他父做王，那是他十六岁，啊，那是他十六岁，啊，那么乌西亚做王的时候，啊，在这个时候啊。还没有巴比伦这个国家还没有起来，还没有起来，但是他有一个后代啊，他有一个后代，我们在读的历代志下的第二十九章，第一节，就是西西家登基的时候年二十五岁，在耶路撒冷做王二十九年，他母亲名叫亚比亚，是撒加利亚的女儿。西西家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效法他所大卫一切所行的。啊，这个王是好的王，啊，是好的王。那么，在这个时候，西西家的这个时候，啊，那么就。还是亚述王的时代啊，还是亚述王的时代。那么我们再把这个第三十二章啊，就是历代志下的三十二章第一节，第一节，这前程的事以后，亚述王希拉基里乃侵入犹大，围困一切的坚固城，想要攻破占据。西西家见希拉基里来，定义要攻打耶路撒冷，就与首领和勇士商议，设住城外的全员，他们就都帮助他。啊，所以从这里我们看啊，也是我们读过的，就是当时啊来攻击他的是谁呢？是亚述王，啊，还没有说到啊巴比伦王的事情。那么我们在读这个三十二章啊，第二十四节，三十二章的二十四节，那时西西家病得要死，就祷告耶和华，耶和华就应允他，赐他一个兆头，西西家却没有照他所蒙的恩报答耶和华，因他心里骄傲，所以愤怒要临到他和犹大及耶路撒冷。在西西家和耶路撒冷的居民觉得心里骄傲，就一同自卑，以致耶和华的愤怒在西西家的日子没有临到。那么西西家在这个时候，他的先知就是以赛亚。那么这个三十二章的第二十节，这里就说得很清楚，三十章的二十节，西西家王和亚摩斯的儿子先知以赛亚因此祷告向天呼求。所以那个时候是亚述王啊，在亚述王，而不是巴比伦啊，那个时候就在西西家的这个时候，那个时候先知就是以赛亚啊，这是我们把我们已经读过的历史啊，我们把它啊回顾一下啊，回顾一下。好，那么今天的这个我们还是读这个历代志下的三十二章还没有完。好，这里我们再把三十一节我们再读一读。唯有一件事，就是巴比伦王差遣使者来见西西家，访问国中所献的奇事，这件事神离开他，要试炼他，好使他内心如何。这里就是他骄傲的地方了，因为这个巴比伦王啊来见他的时候，他就把所有的啊，所有的犹大国的啊，这些库里面的 存的这些或者都拿出来显扬啊，显扬给他们看啊，显扬给他们看。好，那么在这里告诉我们，我们如果再往下面读到三十三章的十二节，啊，十二节，啊，那么这里啊，你看有一件事情发生，他在极难的时候，这就是他马拉西了，啊，就是他的儿子了。就恳求耶和华的神，且在他列祖神面前极其自卑，他祈祷耶和华，耶和华就允许他的祷祈求，垂听他的祷告，使他归回耶路撒冷，仍坐国位。这一件事情就是在第十节所说的，耶和华警戒马拉西和他的百姓，他们确实不听，所以耶和华使亚述王的将帅来攻击他们，用牢钩勾住马拉西，用铜锁链锁住他，带到巴比伦去。好，这里我们也看见巴比伦王啊已经开始出来了，但是还没有统治。这个时候对于以色列，对于犹大国，这个欺压犹大国的还是亚述，还是亚述在马拉西的这个年代啊，马拉西的年代还是亚述。那么但是呢，巴比伦王呢，这里已经开始了啊，开始，因为他去看这个西西家的时候，西西家啊就很骄傲啊，他的病啊他也治好了，所以他就很骄傲，他就把很多的他的宝库里面的东西都拿出来看，所以最后神就告诉他啊，神要惩罚他，他要惩罚他，但是呢因为他自卑，所以惩罚他的时间不是在这个西西家在世的时候啊，而是在他死了以后啊，以后我们就知道到最后那就是西底家做王的时候啊，西底家就是最后的那几个王做王的时候，约西亚的儿子他们做王的时候，巴比伦王就来了，好不好？那么在这里啊，我们可以把第历代志的第三十六章啊，请我们最后翻过来，第五节，约雅敬登基的时候年二十五岁，在耶路撒冷做王十一年，其耶和华他神眼中看为恶的事，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上来攻击他，用铜链锁住他，要将他交到巴比伦去啊，这就是约雅敬的时候。那么往下面我们读就是十一节，西底家登基的时候年二十一岁，在耶路撒冷做王十一年，其耶和华他神眼中看为恶的事，先是耶利米以耶和华的话劝他，他仍不在耶利米面前自卑。十三节，尼布甲尼撒曾使他指导神起誓，他就背叛强项硬心，不归服耶和华以色列的神。众祭司长和百姓也大大犯罪，想把外邦人一起可真的是污秽耶和华在耶路撒冷分别为圣的殿。那么我们这里看见就是西底家啊，这个王最后巴比伦王就在他这个时代把他灭亡了啊，所以今天呢我们读这个预言的时候啊，是很早的这个预言了，那个时候巴比伦啊还没有这么强盛，神就已经开始预言了啊。那么是在亚哈斯的这个年代，就是我们读的这个以赛亚书啊，所以现在请我们搬回到以赛亚的十四章，十三章呢已经说神要审判这个巴比伦王啊，巴比伦这样审判他，那个时候还没有巴比伦，所以这就是预言啊，预先神就把这个国家的后果就告诉了。那么今天呢，我们十四章的第一节，耶和华要连续雅各，必在拣选以色列，将他们安置在本地，寄居的必与他们联合，紧贴雅各家，这也是预言。因为在以赛亚说这个预言的时候，那个时候这个犹大国还受亚述国的欺压啊，这个时候还受他的欺压啊，所以巴比伦国还没有出来， 那么这里就预言到神要连续雅各，还要拣选以色列，安置，将他们安置在本地。那么也就是说他们要被掳，掳了以后要把他们带回来，要他们安置在本地。这一个我们在读第十一章的时候我们说到，请我们把第十一章啊再翻过来，第十节，到那日耶西的根立着万民的大旗，外邦人必寻求他啊。这里我们是说耶西的根是指的基督讲的啊，就说到我们现在这个时代啊，主耶稣的拯救他是耶西的根，他安息之所大有荣耀。当那日主必二次伸手救回自己百姓做所剩余的啊，这样两次把以色列人把犹大人把他们救回来啊，救回来啊，这个也应验了啊，以色列的复国也应验了。那么到今天呢，我们读的十四章啊，这也是预言，预言神要把雅各和以色列家将他们安置在本地，本地就是要回国了啊，回国。本来他们是被巴比伦王灭亡，但是那个时候巴比伦王还没灭亡他们，但是神的预言就摆在这里，寄居的必与他们联合，寄居就是外邦人嘛，寄居的意思在原文里就是外邦人，外邦人要和他们联合紧贴雅各家，外邦人必将他们带回本土，他们因为被掳了所以才能够说带回本土，以色列家必在耶和华的地上的外邦人也不被也要掳掠，先前掳掠他们的辖子先前压制他们啊，这一个就说以色列人啊过去有压制他们的，比方巴比伦人压制他们，亚述人压制他们，亚兰人压制他们，非利士人压制他们，那么以后啊他就反而要压制这些人，那么也就是说预言以色列人要强大，这个国家要强大啊，不是这种情况。那么我们今天看来以色列还没有复兴，还没有强大啊，在那个时候他有一个复兴的过程，有个强大的时候。第三点，当耶和华使你脱离愁苦烦恼，并能勉强你做的苦工得享安息的日子，你必提起这诗歌能巴比伦王说啊，这里就明显的是指的巴比伦王了，巴比伦王。那么说什么呢？底下就讲，欺压人的何竟熄灭，强暴的何竟止息，耶和华折断了恶人的杖，辖制人的规，就是在愤怒中连连攻击众民的，在怒气中辖制列国，行逼迫无人阻止的。现在全地都安息，享平静，人间发生欢呼，松鼠和黎巴嫩的香柏木都因你欢乐说，自从你扑倒，再无人上来看好了。那么这是一个预言，也是一个预表，就是说巴比伦王要兴起来，这个国家要兴起来，这国家兴起来啊，要到黎巴嫩要受他的统治，以色列这个国家要受他的统治，不但是这样，而且列国啊，列国第六节，在怒气中辖制列国，你看见没有，就不是一个国家了，很多国家都受他的统治啊，巴比伦王，巴比伦的国家要强盛，他压制辖制很多国家。第九节，那么因着神的审判你下到阴间，阴间就愿意整动来迎接你啊，这是说的巴比伦王啊。第四节，巴比伦王，巴比伦王离不亚历山啊，那么他就下了阴间，阴间就愿意整动来迎接你。为什么阴间整动呢？因为他是很强大的一个也群岛了啊，本来你是很强大的，强大的你是辖制别人的，现在你竟然也群岛了，由于你惊动，再次成为首领的阴魂，并使那成为列国的君王都离位站起来。那么意思就是这些人啊都受他统治，受他压制的这些人都惊奇啊，啊你也到阴间来啊，当时你是压制我们啊，现在你也受到神的审判。第四节，他们都要发言对你说，你也变为软弱像我们一样吗？你也成了我们的样子吗？ 你的威势和你亲自的声音都下到阴间，你下出的是从上盖的是去了。那么这个意思就是说他的身体已经腐烂啊，在蛆虫之间啊，在蛆虫之间。那么这里第十二节到十四节表面是说到巴比伦王，但是这一段圣经是非常特殊的。你看，明亮之星，早晨之时啊，你何竟冲天坠落？你这功败列国的何竟被砍倒在地上？你心里曾说，我要升到天上，我要高举我的宝座在神众星以上，我要坐在聚会的山上，在北方的极处，我要升到高云之上，我要与至上者同仇。然而你必坠落阴间，到坑中极深之处。如果这一件来说，巴比伦王有的地方可以合起来，因为巴比伦王是很骄傲的，他是很骄傲的，所以骄傲啊，那么是不是他骄傲到一个程度，他是说他叫与至上者同等，能不能够达到啊这样一个程度啊？看来啊，这一个他还没有这样大的一个一个欲望啊。那么我们啊，可以把这个但以理书啊，请我们翻过来。但以理书，我们请读第四章，第四章。一二三四，第四章，我们先从第一节读起。尼布甲尼撒王小谕住在全地各方各国各族的人说：愿你们大享平安！我乐意将至高的神向我所行的神迹奇事宣扬出来。他的神迹何其大，他的奇事何其深，他的国是永远的，他的权柄直到万代。这里他是做见证的啊，宣传。为什么他宣扬这一件事情呢？啊，我们可以读第二十八节啊，这一章的二十八节。这次都领导尼布甲尼撒过了十二个月，他游行在巴比伦王宫里。他说：“这大巴比伦不是我用大能大力建为京都，要显我威严的荣耀吗？”这话在王口中尚未说完，有声音从天降下说：“尼布甲尼撒王啊，有话对你说，你的国位离开了你，你必被赶出，离开世人与野地的兽同居，食草如牛，且要经过奇迹，等你知道至高者在人的国中掌权，要将国赐予谁就赐予谁。”当时这话只有意念在尼布甲尼撒的身上，他被赶出离开世人，食草如牛，身被天入敌时，头发长长好像阴毛，指甲长长如同鸟爪。三十四节，日子满足，我尼布甲尼撒举目望天，我的聪明复归于我，使我便称颂至高者，赞美尊敬获得永远的神，他的权柄是拥有的，他的国存到万代，世上所有的居民都算为虚无，在天上的万军和世上居民中，他都凭自己的意志行事，无人能拦阻他。我问他说：“你做什么？”那时我的聪明都归于我，为我的荣耀、威严和光耀也都不归于我，并且我的谋士和大臣也来朝见我，我有着坚立在国位上至大的权柄加赠于我。现在我尼布甲尼撒赞美尊崇恭敬天上的王，因为他所做的全都诚实，他所行的一个公平，那心中骄傲的他能教会的。把这个尼布甲尼撒，我们中间有一段没有读，就是第四章的第四节一直到二十七节我没有读，因为他是做了一个梦，这个梦就是他要被赶出人间。那么我们在这里就有点稀奇了，你看他在那里告诉我们他的头发也长长了啊，赶出离开世界了，吃草好像油，头发长长好像阴毛，指甲长长，这是怎么一回事情呢？这个尼布甲尼撒所王的时候， 那么我们在读这个圣经的时候啊，我们就看很可能当时神使他得了一种病，这种病在我们来看或者叫精神分裂啊，精神分裂或者叫一种严重的精神病，他就被赶出来，不在他的王位上。而且他因为他得了这种病以外啊，以后啊他自己不能控制自己，别的人也不能控制他，那么他就在野地上去了。那么如果我们再注意一点呢，他还被一个铁链呢、要把他锁住啊，被一个铁链锁住。那么也是在这个这一章里面，就是单一理书啊第四章，我们读第十五节啊或者十四节读起。大圣父教说法倒这树，这个树就是指的尼布甲尼撒说的，砍下枝子，摇掉叶子，抛散果子，是走兽离开树下，飞鸟躲开树枝，树根却要留在地内，用铁圈或铜圈箍住，在田野的青草中像天怒地死。你看到没有？所以看来啊，当时啊可能是铁链子，因为他已经得了很严重的精神病了，神要法，所以他就把他赶出去了，他就不能够再做王了。那么这个不是人要把他赶出去，他自己要跑到外面去，用他知道，所以可能当时是用铁链铜链把他锁住，不锁住他会伤害自己啊，这种情况。那么在旷野，那么经过七七以后，然后他的聪明不给他，最后神就让他知道神在世人的国力啊，至高者在哪里掌权，不是你已经不讲就掌权，神不把这个权给你，你就没有啊，你就没有，这是神经。那么今天如果我们回过头来看，我想在这里啊，是单一理书啊，在这里说到尼布甲尼撒的事情，所以看来他经过这一段，他就不是要来反对神，或者我要升到天高天之上来与神同等。那么我们再回过头来，我们读以赛亚的十四章第十二节，明亮之星，早晨之子，怎么可能？尼布甲尼撒称明亮之星呢、早晨之子呢，这一个一定不是指着他说的啊，他不是的。而且你何竟从天坠落，他如果要成明亮之星，他一定在天上啊，他不会在地上，所以这一个一定是指着一个在天上的说的啊，能够到天上的，而从天上坠落下来。那么这一个人，这一个指着的这一位呢，一定是功败列国的，何竟被砍倒在地。那么我们相信，做圣经的人都相信，这一个是指着撒旦说的，这一段圣经指着撒旦说的。那么撒旦的确是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背后的那一位，背后的那一位。我们知道这个撒旦曾在创造他的时候是最早，他就是明亮之星，早晨之主，他的位置是很高的，他是很高的，正在创造他的时候。所以我想我们还可以读一书圣经啊，就是以西结书的第二十八章，第十一节，往后面翻啊，耶利米过了，耶利米挨个过了，就是一十节了，第二十八章十一节。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人子啊，你为推罗王做些哀歌，说主耶和华如此说：你无所不备，智慧充足，全然美丽。你曾在伊甸神的园中佩戴各种宝石，就是红宝石、红碧玺、金刚石、水苍玉、红玛瑙、碧玉、蓝宝石、绿宝石、红玉和黄金，又有精美的骨笛在你那里，都是你在受造之日预备齐全的。你是那受高烟遮烟约柜的基督板，我叫你安置在神的圣山上，你在发光如火的宝石中往来， 你从创造之日所行的都完全，后来在你中间又查出不义，以你贸易很多就被强暴的时候嘛，你是犯罪，所以我与你协督圣地，就是神的山，驱除你。这样遇过的基督白啊，我已将你从华光入火的宝石中出列，你用美丽心中高傲，你用荣光败坏智慧，我已将你摔倒在地，使你倒在君王面前，他叫他们目睹眼见，你罪业众多，贸易不公，就协助你那里的圣所，故此我使火从你中间发出，烧灭你，使你在所有观看你人的眼前变为地上的炉灰，各国民众凡认识你的都必为你惊奇，你令人惊恐，不再存留于世，直到永远。那么这里这个推罗王怎么会有这些情况呢？没有，所以这里是一个预言，它是一个预表，是用推罗王来代表撒旦。撒旦审查他的时候啊，是把他摆在一个伊甸园，是很高的啊，他成为一个基督本，基督本是天使啊，这样越过基督本。当然你说越过呀，越过呀，怎么会是他来这边呢？我们在这出埃及记的时候啊，那个撒旦已经堕落了，那么我们这里说的就是天上的约会啊，天上还有，在希伯来书告诉我们，我们在地上有一个殿，天上也有一个殿，地上有一个约会，天上还有一个约会，地上的约会是照着天上的样子做，这个希伯来书告诉我们。所以这里一说到的就是撒旦啊，这个撒旦。那么今天我们读的是四章，这里也是说的撒旦，他骄傲啊，骄傲。那么我们再回过头来，请我们注意三样说是四章。第十三节，你心里曾说，我要升到天上，我要高举我的宝座在神众心以上，这个撒旦啊，这是他堕落的开始。我要坐在聚会的山上啊，聚会的山上就是在北方的基数，有一个地方是神的众子要在那里聚会啊。我们读约伯记的时候我们就读出这个来啊，神的众子就是天使啊，都要在那里聚会，所以啊，他要坐在聚会的山上，在北方的基数，我要升到高云之上，我要与至上者同等啊。巴比伦王你不讲你咋不可能，撒旦确实有这个想法啊。撒旦的堕落就是因为他更骄傲到一个地步，他要与神同等啊，他要与神同等，这个就是他本来是神所创造的一个天使，那么有很大的权力增加给他，那么现在他要超过神。十五节，然而你必坠落阴间，到坑中栖身之处，那么就是撒旦最后是要坠落到阴间，要到坑中栖身之处啊。那么我们在做启示录的时候啊，这个审判就要来了啊，因为这个无底坑里面啊，三百要被捆绑，要丢到无底坑里面啊。那么这一段呢，所以我们就看为什么在这里把撒旦说出来了啊，因为我们知道尼布甲尼撒的后面啊就是撒旦啊，撒旦是他的后面啊，引导他来做很多事情啊，引导他来做啊。十六节，凡看见你的都要定睛看你，留意看你，说是大臣战斗，是列国震动，是世界如同荒野，是成一群不释放被掳的人归家，是这个人吗？你看这里就指的人了，这就是指尼布甲尼撒啊。所以十二节到十四节是另有所指，那是说到尼布甲尼撒背后的那一位势力的撒旦。那么到十六节开始就接到十一节啊，就接到十一节，那就说这个人。那么十八节，列国的君王各居国在自己应承的荣耀中安睡，唯独你被抛弃，不得入你的坟墓，好像可憎的狮子，以被杀的人为衣，就是被刀石头坠落坑中石头那里的，又像被践踏的尸首一样，你不得与君王同葬，因为你败坏你的国，杀戮你的民，暴人后裔的民你永不弃守，先人既有罪业，就要预备杀戮他的子孙，也让他们兴起来得了片地，这世上修满成荫。因为尼布甲尼撒是个恶人，是个恶人，也是恶人的后裔。 二十二节，万军之耶和华说，我必兴起攻击他们，将巴比伦的名号和所剩余的人连子带孙一并剪除。这是耶和华说，我必使巴比伦为贱猪所得，又变为水吃。贱猪所得的意思，贱猪啊，就是在野地长的猪，野地啊，野外长的啊，巴比伦没有人可以住了啊，没有人可以住了啊。我们再读第十三章的二十节，十三章的第二十节，其内必永无人烟，世世代代无人居住。亚伯拉人、亚拉伯人也不在那里制造帐篷，牧羊的人也不饲养群卧在那里，只有旷野的走兽卧在那里，爆笑的手马鸟狂舞，鸵鸟在那里，野山羊在那里跳舞，豺狼在他们宫中呼号，野狗就在他们华美殿内吼叫。巴比伦受罚的时候临近，他的日子必不长久。所以这里就是讲的建筑啊。那么巴比伦这个王宫啊，不是人住啊，因为神啊对于巴比伦审判。那么现在这个巴比伦这个地方还有没有城市？巴比伦这个国家已经没有了，你看见没有巴比伦国了。现在我们看见他那个地方啊，不叫巴比伦国了啊，就是萨达姆，叫做伊拉克，就是伊拉克，没有巴比伦这个国家。那么他那里还有一个地方，就是原来巴比伦的这个旧址，很多年来就是荒废了啊。所以有人啊曾经根据圣经就去考察这个地方啊，你们在读这个认识真理里头就去到这个地方，就是当天去当天一定要回来，那是很可怕啊，阴森。那么现在呢，撒旦姆啊，伊拉克的这个总统就说了一句话，他就想重建这个巴比伦这个城，把它重建起来。而且呢他自己啊有一个像啊，我是听说挂起来啊，和尼布甲尼撒的像挂在一起，他也称尼布甲尼撒，想恢复这个帝国啊，巴比伦这个帝国，他想恢复它啊，在伊拉克。所以他就去打这个打那个，但是看来神还不许他立起来啊，不许。那么今后怎么发展我们不知道，但是我们相信啊，这个国家它要恢复起来也是比较难的啊，比较难。好啊，不是他不能恢复，乃是神在这里审判了巴比伦王，你看到没有，审判了这个王。这里就告诉了，上次十七章，这个十三章就说了，对不对？这是神对他的审判，因为啊，这个巴比伦王啊，他对你太鲁，啊，神是要他，这个他把犹大国灭亡了，你灭亡了，他做的太过了，太过了，神没有要他做的事情，他要去做，啊，要他做，而且他自己骄傲，啊，这姑娘，所以神就审判他，神审判他。啊，第二十四节，今天的第二十四节，万军之耶和华岂是说，我怎样思想必照样成就，我怎样定义必照样成立，就是在我地上打着亚西人，在我山上向他们践踏，他家的恶必离开以色列人，他的重担必离开他们的肩头，这是向全地所定的旨意，这是向万国所伸出的手。万军之耶和华既然定义，谁能背弃呢？他的手已经伸出，谁能转回呢？这一段是对着亚述人讲的，前面是说到预言，因为那个时候巴比伦还没有出来，国家还没有，尼布甲尼撒还没有，但是在这个时候呢，是有亚述人嘛，啊，亚述人，就是二十四节到二十七节是对着亚述人讲的，啊，这是当时侵略犹大的和以色列就是亚述人。第二十八节，亚哈斯王东的那年，就有以下的末世。啊，我们把以赛亚书的第一章啊，请我们翻过来，第一节，你看这个先知以赛亚经过了几个朝代，啊，一个是乌西亚、约坦、亚哈斯、西西家，就犹大王的时候，看到没有？所以现在呢，这里我们读的这个十四章啊，还是亚哈斯的言论，对不对？所以这是二十八节，是亚哈斯王崩的那一年啊，这个时候还没有巴比伦王。 那么在亚拉斯的儿子啊西西家的时候，那个时候巴比伦王啊，因为西西家我们刚刚读得了一个病要死了，后来神把他医治了啊，医治好了，所以巴比伦王就去看他，他就把他宝库的东西都给他看，所以最后神就说你的后裔要灭到巴比伦去对我啊，这是西西家骄傲。神啊，对于骄傲的人啊，神是一定要审判的。等等我们再回过头来说哈，因为下一次我们要读到摩亚，我们看今天有没有时间啊？读到如果有时间呢，我们要说到摩亚。好，我们把这里读完。二十九节，非利士全地啊，不要因击打你的杖折断就喜乐，因为从蛇的根必生出毒蛇，他所生的是火焰的飞龙。平安人的长子必有所失，穷乏人必安然。倘若我必以饥荒治死你的根，你所余生的人必被杀了。这一段预言，这个末世是对非利士人说啊，这是对非利士人说。为什么对非利士人说呢？啊，因为非利士人啊，他们是欺负以色列人，他们是欺负以色列人啊，非利士人。非利士人是住在犹大的这个国土里面，非利士人住在犹大的国土里面，和他们住在一起。好，我想我们开读一处历史的圣经，我们也是读过了。好，这个没有读，历代之下。好，我们请翻过来读二十八章。第十一节，十六节，对不起。历代志下二十八章十六节啊，因为历代志我们没有读，这是列王记我们读过。第十六节啊，二十八章十六节，那时亚哈斯王差遣人去见亚叙诸王，求他们帮助，因为以东人又来攻击犹大，如流子民。十八节，非利士人也来侵占高原和犹大南方的城邑，去了伯斯莫、亚雅人、基底罗、梭哥或是梭哥的乡村，亭拿或是亭拿的乡村，紧锁或是紧锁的乡村，就住在那里。十九节，因为以色列王亚哈斯在犹大犯事，大大干犯耶和华，所以耶和华使犹大卑微。二十节，亚述王提格拉品尼舍来上来，却没有帮助他，反倒欺凌他。二十一节，亚哈斯从耶和华殿里和王宫中，并首领加勒所取的财宝给了亚述王，这也不惧一时。二十二节，这亚哈斯王在极难的时候，越发得罪耶和华。好，这里啊，就说到亚哈斯，看到没有？亚哈斯在位的时候，他得罪耶和华，他犯罪，所以啊，这就是非利士人就来欺负他。啊，亚述王他就求亚述王的帮助。非利士人欺负，但是非利士人侵略了犹大，侵略了犹大，神是记住了这笔账的，神没有说忘记这件事情。所以现在我们读以赛亚书啊，当亚哈斯这个王死了、疯了这一年，神的末世就来了，就对非利士人说非利士人的话啊。所以你看我们今天读的第二十八节，就是以赛亚书。二十八节，十四章的二十八节，亚哈斯王崩的那一年，就有以下的后事。亚哈斯王没有死以前，神是允许非利士人去侵略他。为什么？因为他骄傲，他远离神，神是借着这些人管教他。但是管教完了以后，神允许他去管教他。那么现在亚哈斯王死了，神就要没有忘记非利士人侵略犹大。神的选民啊，因为以色列人是神的选民，所以神啊还要对非利士人怎样审判啊。这里就是说到非利士人啊，第二十九节开始就是非利士人。好，你看三十一节也是说到非利士全地啊，你都消化了，因为有烟从北方出来，他堂屋中兵无乱队的。这个烟从北方来的烟，就是指的巴比伦王啊，指的巴比伦王非常的，就是啊，将来巴比伦王要起来要审判非利士人。 三十二节，可怎样回答外邦的使者啊，或者说非利士的使者呢？比如说耶和华建立了锡安，他百姓中的困苦人已投奔在其中，就是神的目的是要建立锡安，锡安就是耶路撒冷的宝藏啊，耶路撒冷里头有一个山叫锡安山啊，又叫这个锡安啊，这里有一座城叫做大卫的城，是在耶路撒冷，所以神是要建立耶路撒冷，耶路撒冷不允许非利士人在那里去侵入他啊，侵入他啊，所以在这里我们就看见一件事情，以色列人犹大人犯了罪，远离了神，神就是借着列国来管教他们啊，周围的国家来管教他们，这一个在四世纪里面呢、啊、也说到这一件事情，这是我们把四世纪我们翻过来说，好，第四世纪我们请读第二章，第二章我们从第一节读起，第二章第一节读起，四世纪第二章第一节，耶和华的使者从解甲上的波金对以色列人说，我使你们从埃及上来，领你们到我向你们列祖起誓应许之地，我又说我永不废弃与你们所立的约，你们也不可与这地的居民立约，要撤回他们的境啊，你们竟没有听从我的话，为何这样行呢？因此我又说我必不将他们从你们面前赶出，他们必做你们乐下的经济，他们的神必做你们的王，看到没有啊，就是神啊，本来把以色列人啊从埃及地领出来要领到迦南地区，但是以色列人没有把这些迦南地的人，包括非利士人，包括这些把他们灭绝，把他们赶走，所以你不把他们赶走，而且他们跟他处在一起了，神就是他们成为他们的王国。那么我们现在还要读一个呢就是第三章四世纪的第三章第一节，耶和华留下这几族，我要试炼，就是四世纪第三章的第一节。耶和华留下这几族，我要试炼那不曾知道与迦南征战之事的以色列人，好叫以色列人后代又知道又学习不曾晓得的事。所留下的就是非利士的五个首领和一些迦南西顿人并住的利巴嫩的山的西位人，从巴列黑门山直到哈马克，留下这几族，我要试炼以色列人，知道他们肯定从耶和华借摩西吩咐他们列祖的诫命不改。你看啊，神啊留下非利士人的目的是试炼以色列人，试炼以色列人啊，试炼，如果你听神的话，以色列人听神的话，那么这些人就不敢来侵略你，非利士人都不敢，因为你听神的话，神就使你强大。所以啊，我们在读大卫的时候，我们看见大卫就击打非利士人啊，大卫就击打非利士人，因为他听神的话，神就祝福他，神给他力量。什么时候以色列人不听神的话，那么你就看非利士人就强大，非利士人强大。我想今天在我们基督徒的身上也是这样啊，今天在我们身上这个功课也是这样。什么时候我们听神的话，我们作为一个顺服神的人，你就看见你没有多少的管教，这就接着环境没有多少的管教。如果你不听了，管教就来啊，疾病也好啊，家里出事情也好，工作上的问题也好，这些管教就来啊，神不把这些管教拿去啊，不拿去。所以有人就说，为什么神啊不把这个撒旦除掉啊？最好是把撒旦除掉。约翰福音啊，主耶稣还告诉我们，不叫我们离开世界，对不对？只求神救我们脱离那恶者啊！好像为什么最好把撒旦一下弄完了就完了？我们好像罪也没有什么没有了，不是？神就是要把他留下来，那是为了试炼我们啊！今天时候还没有到， 反正这四面佛法、啊、就看我们。那么基督徒我们常常失败就是肉体，你知道在这里留下的这几组人啊，有的是代表撒旦，是叫菲利斯，有的是代表肉体叫摩亚，就是代表肉体啊，有的是代表世界，预表世界啊，所以就是不同的。那么这些东西啊，今天都可以使我们远离神，何止我们不听神的话，这些都要兴起来、啊、都兴起来，是我们受亏损，在属灵的身体受亏损。好的啊，我想现在呢这一节圣经，在今天我们读的这个圣经里面呢就提到了啊这个巴比伦王的审判。实际上巴比伦王的审判还不是在这里就完了，以后到耶利米书还有，以西结书还有，圣经里头都还有提到他。不但这样，到启示录还要提到他啊，还提到这个事情。或者我们把这个启示录啊，我们翻，请我们翻过来看读一读好不好。启示录啊啊，我们请读第十七章，第一节，启示录十七章第一节。拿着七碗的七位天使中有一位前来对我说，你到这里来，我将坐在众水上的大银库所要受的情况指给你看。那么这个大银库是谁呢？第五节啊，第四节，那女人身着紫色和朱红色的衣服，用金子宝石珍珠为装饰，手拿着金杯，杯中盛满可憎之物，这是他淫乱的污秽。在他额上有名写着说，奥秘在大巴比伦，做世上的淫妇和一切可憎之物啊，这是一个奥秘啊。这个巴比伦好像已经这个国家早就没有了，但是启示录里面又把它提出来，这个还要在地上，而且是一个女人啊。这个女人啊要坐在重水上面，你看到她是怎么呢？她是要骑在一个兽的上面啊，第三节，骑在朱红色的兽上，这个兽有七头四角，这个是第几头？将来啊还要出来，这个巴比伦啊啊还要和他联合，但是这个巴比伦是奥秘的巴比伦，就不是在那个伊拉克那个地方的那个城，不是那个国家，它是奥秘的巴比伦。那么这个巴比伦在这里啊，你看得很清楚啊。第四节，他是穿的什么衣服呢？那个女人啊穿着紫色和朱红色的衣服。紫色的衣服是代表王穿的衣服，朱红色的衣服是代表罪人啊。这以赛亚书我们读了第一章，那里说你的罪，你们的罪是像朱红啊，我也使它变成雪白啊，那是朱红是代表罪。所以这个女人啊又是在做王，又在犯罪。但是这个女人还有一点特点，她是用金子宝石珍珠为装饰。这是什么意思呢？金子代表神的性情，银的这个宝石和珍珠啊，宝石和珍珠是代表什么呢？宝石是怎么形成的呢？宝石啊就是一个动物或者一个植物，或者因为地震把它摆在压在地底下，它经过了许多年的变化，好了，它就变成了一个什么东西呢？一个标本了、啊。但是这个标本呢、啊，因为在地里面经过这个各种的参透进去，有的就变成玛瑙了，啊，有的就成为宝石了。各种颜色的宝石就是很贵重的。那么他在地底下埋了很多年，这个就代表十字架的工作。所以宝石乃是说我们一个人经过十字架的工作，我们这个生命改变成了宝石啊。所以彼得啊在那里说，我们就像活石被建造成为灵宫，那就是宝石的意思。珍珠是什么意思呢？ 珍珠啊，就是在蚌里面赶出来的。这个蚌的蚌壳啊，古语叫蚌壳，它在晒太阳的时候，那么不小心一个石头掉进去了，一个沙子吹进去了，那么吹进去以后就把它刺伤了，一刺伤以后它就出血了，就在出血的这个地方，以后就变成一个珍珠，就变成一个珍珠。所以珍珠也是指着十字架的工作，十字架的工作把它变成。那么你看这个女人啊，实际上她是有罪的，她穿着注目色的衣服，但是她的外面呢、啊、却有用神的东西，看到没有啊，用属灵的生命的成熟来做装饰，就是他自己并不是，看来是装饰。这个就是指说这个巴比伦，奥秘的巴比伦啊，是指说宗教的，他说宗教的，特别是指说罗马教教啊，罗马教教天主教教，他的外面啊有装饰。所以你看今天有很多挂一个牌，我这是基督教，实际上它是外面的装饰，它里面并没有生命啊，不是生命，都属于这一类。凡是没有生命的，而只有外面基督教的那些东西的，这个就叫做装饰，它不是生命，不是生命。啊，这个就是巴比伦，奥秘的巴比伦，这个巴比伦要灭亡啊。所以我们在读第十八章啊，启示录十八章第二十一节啊，十八章的二十一节，有一位大力的天使举起一块石头，好像大磨石，扔在海里说：“巴比伦大臣已经这样猛烈的被沉下去，绝不能再见。”我们上次我们有没有说过就是巴比伦啊，这里的字的来历是从创世纪的十一章来。创世纪十一章啊，有很多人去建造一个塔，叫做巴别塔。记得吧，这个巴比塔，巴比的这个字就是从巴别来的。巴别这个字的意思就是混乱的意思，混乱的意思。所以巴比伦这个意思就是混乱，一直到启示录里面都是混乱，在宗教里面的混乱啊，宗教。而且你看了、啊、这是一个女人啊，我们如果读以弗所书第五章啊，你也看见女人是代表教会，女人啊是代表教会。那么现在这个女人啊，她成了一个妓女了啊！刚刚我们读的启示录那里说了一个大淫妇啊，实际上原文里头不叫淫妇，原文是说的是妓女，不是淫妇。什么叫淫妇？什么叫妓女呢？妓女就是从来没有嫁人的，这个就叫妓女。如果嫁过人的、结过婚的，再去行淫了，那就叫淫妇，这是有区别。所以这个女人是从来没有嫁过人，意思说她虽然挂了基督教的招牌，但是从来她没有给嫁给主耶稣，你看到没有，从来她的心就没有被给主，所以她是一个妓女，她没有啊，就是一个，她是一个妓女。所以看来在宗教里的混乱，把混乱的东西带进来啊。我们在读这个启示录的时候啊，第二章那里有一个推雅推拉教会，里面就讲到一个女人耶洗别，自称为先知，就是女人代表教会。女人应该是代表教会，教会是站在让基督做头的地位上啊，基督做头。所以，但是这个女人她做头，她有自己的教训了、啊。所以推雅推拉这个女人耶洗别这个女人呢、啊，第二章她是有她的教训。教训天主教里面的那些人，按照是祭偶像之物行奸淫的事实，这些东西都在教训啊，这就是很危险的啊。我想这里呢，就是说到这个巴比伦啊，我们就说了这么多，好不好？下面呢，我们要想读一读第十五章。
第十五章，论摩亚的末世，一夜之间，摩亚的雅尔变为荒废，归于无有；一夜之间，摩亚的基尔变为荒废，归于无有。他们上巴邑，又往离本，到高处去哭泣。摩亚人因尼波和米底巴哀嚎，个人头上光秃，胡须剃尽。他们在街市上都腰束麻布，在房顶上宽阔处 俱各哀嚎，眼泪汪汪。基什本和以利亚里悲哀的声音达到雅撒，所以摩亚带兵器的高声喊嚷，人心战惊。我心为摩亚悲哀，他的贵胄逃到索尔道、伊基拉、施利施雅，他们上鲁西坡随走随哭，在何罗念的路上因毁灭举起哀声，因为泥泞的水成为干枯，青草枯干，嫩草灭没，青绿之物一无所得。因此摩亚人所得的财物和所积蓄的都要运过柳树湖，哀声遍闻摩亚的四境，哀嚎的声音达到以基连，哀嚎的声音达到比尔以卢，底门的水充满了底，我还要加增底门的灾难，叫狮子来追上摩亚逃脱的民和那地上所余剩的人。
十三章到十四章是对巴比伦的审判啊，深知道对巴比伦的审判。那么到十五章、十六章啊，今天十六章我们不读，或者我们下次来读，就是对摩亚的审判啊。我们如果我们把这个地图啊，翻出来啊，请我们把这个地图啊翻出来看一看。这个地图呢，有一个地图叫迦南地图，请你把迦南地图翻出来。迦南地图啊，你要在中间看见有一个海叫沿海，看见没有？啊，就是约旦河的下面呢，有个海叫沿海。沿海的东面有一块黄颜色的地方，你看见没有？沿海的东面，东边呢，黄颜色的地方，那一个地方叫做摩亚，你看见没有？两个字叫摩亚，那就是摩亚的地方，看见没有？啊。摩亚有个雅字嘛，雅字很大的，看到没有？摩亚，摩亚的下面再往底下走就有以东，看到没有？以东，摩亚的上面啊，摩亚的上面就是蓝颜色绿颜色这块地方，这个地方叫做亚门啊，亚门啊，亚门地啊，亚门绿颜色啊，绿颜色啊，这块地方还包括绿颜色，再往东边走，你看比较叫亚门，看到没有？黄的啊，亚门好，看到亚门没有？黄颜色的，黄颜色好。那么在这里啊，我们就看见一件事情：以色列人的邻居有三位，啊，约旦河的东边，最南面的以东，就是以扫啊，雅各的哥哥。扫的后裔，也就是希尔山这里，再往北一点就是摩亚，再往北一点就是亚门，啊，就是亚门，啊，这是他们的地方。好，那么这一些人也是经常要侵略犹大，侵略以色列国，侵略犹大。所以今天我们在读这个圣经的时候啊，这里要审判他们。真要是蛮博雅啊，那么这个，那么这里头很多的名词啊，可能比方摩雅的亚尔变为荒废，归于无有，一夜之间摩雅的基尔变为荒废，两个，你看一个是亚尔，一个基尔啊，这个上面都有的啊，你说这里面我们都看得见，好不好？这里呢，你看它凡是下面画了两条线的，就是地方，就是它的地方。但是有的在我们这个图上面没有标出来，有的没有标出来，有的是标出来，好不好？啊，那么这些都是它的地方，啊，那么现在呢，我们再看，十五章啊，那摩亚的末世，这个末世还是 burden 的意思，就是一个负担，啊，想把这个负担啊摆在以赛亚的心里面，以赛亚的里面，要他把这个负担说出来。啊，负担，你有负担，你就把它说出来，先把负担告诉他。那么这里告诉我们，就是摩亚这些城市，在一夜之间都要归于无有，看到没有？啊，都要荒废。 啊。那么摩亚的人怎么办呢？啊，个人他们就是哀号啊，为了他们这个地方哀号，头上光处拂须涕尽，那就表示悲哀的意思，悲哀的意思啊。第三节，举国哀号，眼泪汪汪啊。第五节啊，那么先知以赛亚还为摩亚在那里悲哀。为什么先知以赛亚在这里要说他也为他悲哀呢？啊，我们知道，所以现在我们要说一点关于这个摩亚的事情。我们先读一书圣经好不好？我们读《申命记》。第二章，第九节，《申命记》第二章第九节。这个《申命记》啊，是摩西对以色列人啊，他临终以前呢、啊，对以色列人说的话。啊，就把他怎么带以色列人带出来，从埃及出来，要进迦南地，在路上的各种情况。第九点，耶和华吩咐我说，不可扰害摩押人，也不可与他们征战，他们的地我不赐给以为业，因为我已将亚尔赐给罗德的子孙为业。看到没有？这是神的心意，就是以色列人出埃及，啊，要进到迦南地。要他不要去扰害摩亚人，啊，不要扰害他，这是他的目的。因为这个地是没有赐给他，真是赐给迦南地，啊，没有把约旦河东面的地赐给他。那么我们读到这里呢，我们还要读一处圣经，也是《申命记》的第二十三章。三节，申命记二十三章第三节，亚门人或是摩亚人不可入耶和华的会，他们的子孙虽过十代也永不可入耶和华的会，因为你们出埃及的时候，他们没有拿食物和水在路上迎接你们，又因他们雇了米索波达米的匹多人比尔的儿子巴兰来咒诅你们。看到没有？好了，那么这个就是摩亚的王啊，巴勒雇了这个一个先知来咒诅他们啊。这一个我们是在巴兰来咒诅他们，我们在读民数记的时候啊，我们读到过，或者我们把这个民数记啊，我们请翻过来。好，民数记啊，我们请读第二十二章，民数记二十二章。第一节，以色列人起行，在摩亚平原约旦河东这个耶利哥安营。以色列人向亚摩利人所行的一切事，西伯的儿子巴勒都看见了。巴勒就是摩亚的王。好，都看见了。摩亚人因以色列人胜与民胜多，就大大惧怕。心未忧急，好，对尼典的长老说，现在这众人要把我们视为所有的依靠前进，就如牛前进田野的草一般。那是西伯的儿子巴勒做摩亚王，他派遣使者往大河边的匹多去，到比尔的儿子巴兰本乡那里，到巴兰来说，有一种民族埃及出来，遮满地面与我对居，这里比我强盛，现在求你来为我咒诅他们，或者我能得胜攻打他们，赶出此地，因为我知道你为谁祝福谁就得福，你咒诅谁谁就受咒诅。好了，这里就很清楚了，对不对？这个摩亚人啊，他们对以色列人不友好， 但是神对以色列人说的话反而是友好的，就是说摩亚人的地我没有赐给你们啊，你们不要扰害我啊。但是他呢，首先就是要人呢，啊，咒诅他啊，咒诅以色列人啊，这是他们好。那么因为神的保守，所以这个巴兰的咒诅没有成功，反而被以色列人有祝福。最后巴兰就给他们出了一个主意，就是使以色列人和米甸的女人犯奸淫啊，犯奸淫。那么这个是在十亭那里，就是在民数记第二十五章啊那里啊犯了奸淫，就使以色列人受到了神的审判啊，受到神的审判。好，那么这一个就是摩亚人他们是怎样来对待以色列人啊，以色列人。但是呢，以色列人除了以外，以色列人啊，他们在经过摩亚的边界要进到迦南的时候啊，这个摩亚人啊是要对他们不友好，他们本来要从那里经过，但是摩亚的人就出来攻击他们，没有拿水和食物来迎接他们，来攻击他们。这个摩亚人就是故意的啊，摩亚的故意的。所以以色列人啊，他们就绕过摩亚骑行，绕过摩亚，而没有从摩亚的边界经过，也没有从摩亚的这个地经过。这个是当时这个以色列人他们出埃及进到迦南的时候，摩亚人对他们很不好，甚至于来攻击他们啊。这个我们在读民数记的时候读过了，我们今天就不继续啊知道去读了。但是我们至少知道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刚刚读生命记，就是他们出埃及的时候，摩亚人啊是雇了巴兰来咒诅他们，同时对他们是不友好的。那么摩亚除了他们出埃及以后，我们还看见在四世纪里头啊，你们记得有一个人就是摩亚王叫做伊基人啊，这个人啊，他们就瞎子了。或者我们把四世纪啊第三章我们也可以读一读，因为跟这个都很有关系了。第十二节，四世纪第三章第十二节，以色列人又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耶和华就是摩亚王伊基人强盛攻击以色列人，伊基人招聚亚门人和亚玛利人去攻打以色列人，占据中树城，于是以色列人服侍摩亚王伊基人十八年。这就是以色列人啊已经出了埃及了，而且进到迦南地以后，在四世的年代，摩亚人还辖制以色列人，摩亚人辖制以色列人。好，那么以后啊，我们看见在大卫的年代，大卫也要制服摩亚人啊。所以我们今天在读摩亚的时候啊，我们现在要把摩亚这个历史啊，我们要把它看清楚啊，把它历史读一读。那么现在呢，我们请读《创世纪》。